地方呢都有教堂。然后你发现啊，有一些十字路口呢，四个角落就有四间不同的教堂，有没有见过啊？尤其是南方的教堂特别多。你会发现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教堂呢？如果你进去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崇拜都不一样啊，他们参加的人呢唱的诗歌都不一样。但是你会发现很奇妙一件事情，参加教堂的人呢，彼此呢还是非常喜乐的来交往啊，好像真的圣经里面讲到啊，弟兄姐妹一样。我感谢上帝啊，我很年轻的时候，在香港是读一间中学，这个中学是基督教办的中学啊，美南浸信会是一个宗派建的中学，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就有机会认识福音，而且接受上帝。那么我呢，就年轻的时候很好奇啊，现在不好奇了啊，以前的时候呢，就发现教会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你没有想过这么多教会，教会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呢？那么我有一天就看圣经啊，看四福音书，看看耶稣关于教会的教训。令我一件非常惊讶的事情，你知道这个教会这个字在四福音里面出现过几次？有没有十次、九次、八次、七次、六次、五次？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啊，每一个人都说要进教会，教会耶稣讲了几次啊？耶稣基本上讲了三次，用了这个词用了三次，都是在马太福音的。那么第一次出现呢，就是今天啊这里讲到的经文，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们一起来读那节。我希望你们今天打开圣经以后，不要一下就把它关掉了啊，因为我常常要你们要重新看那段圣经。因为我投影的话，你们都懒了，就不去找圣经，所以不投影你们反而要看圣经在什么地方。好，我们一起来读16章18节，好吧？好，很短的一段圣经。耶稣第一次用教会这个名词，就是说我要把这个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大磐石上，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那么教会是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呢？耶稣也没有解释。后来我就要，当然我也不懂啊，所以要问别人了。原来那个教会这个名词是一个当时一个希腊的那个名词，很常用的一个名词。那个名词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一些给人家呼召出来的人啊。当时希腊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啊，所以呢每一个区呢就有一个代表，每一个区代表，好像现在的美国国会啊，美国国会 representative 代表嘛，所以呢他们每一个区呢就有一个代表，然后呢他们要开会的时候呢，就有人呼召他们，叫他们一起来出来开会。所以这个名词呢，后来慢慢呢就改变了，变成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呢，就是叫做一个教会，Ecclesia， 就这个教会。现在后来后来我们翻译是教会。教会基本上那个观念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聚在一起。所以耶稣用教会一个名字，就是说我要把一般给我呼召的人出来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教会呢要建在一个大磐石上面啊。所以那问题，耶稣讲这句话啊什么意思？他现在一般讲，现在开始呢就讲到你是西门，然后就要讲到你是彼得，对不起，你是彼得，我要把教会建在一个大磐石上面。所以第一件事情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说我要怎么样把里面那句话，我 的教会，有没有听到？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磐石上。所以第一件事情，关于教会的事情，我们要讲这个教会是属于谁的？属于神的，属于耶稣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啊，不是你们的，不是彼得的。你知道教会很多侍奉都要弟兄姐妹有参与啊，比如说做饭，举个例子啊，赞美诗啊，领诗班，教主日学啊，或许是讲道，做主席，都要请弟兄姐妹来帮忙，或许是团契的联络人。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当我邀请他们参与的时候，他们对我怎么说呢？哎呀，我不行的。有没有跟我讲过这句话啊？你们不，或许是哎呀，我对圣经不很熟，或许是说哎呀，我没有这么兴趣啊，这样兴趣。其实你要晓得，我们侍奉上帝啊，不是真的要把那个主人学的小孩子当作你的小孩啊，不要以为是我是这个主人学班的老师，或者是我是这个团契的代表人联络人，或者是我是这样东西。你要了解，第一件事要了解，就是说当你侍奉上帝的时候，你的侍奉是属于上帝的，不是你的啊。我常常自己呢也要谨慎因为我常常邀请别人去什么欢迎你来什么我的教会，有没有讲过？你可能也听过我讲啊，欢迎你来我的教会啊。其实这个不对的，这不是我的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当我们邀请人的时候呢，要注意啊，不要说啊，请你来我的团契，请你来我的主日学。当然，我们是常用这个伴语，我们要注意。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想一下，不是我的主日学分，不是我的团契。有一些人是不愿意侍奉，因为呢会觉得压力很大啊，压力很大，教主日学不是这么容易啊。我最近就有机会去参加那个国语成人班，我觉得每一个听的都讲得很好，真的讲得很好，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为学生来预备，但是他们是代表上帝把上帝的话讲给我们听，他们也轮流在主的学班里面教导。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侍奉上帝的时候要注意，我们不是在我们的施工上，我们在上帝的施工上，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者牧师讲他的自己的见证。这个人我已经讲过一次，他的名字叫 Andy Stanley， 是 Charles Stanley 的儿子。他所以很小呢，因为他爸爸是牧师，所以很小呢他就在教会里面侍奉，然后呢他有自己的教会，很年轻嘛，所以他拼命的日夜的不停的在教会里面工作，在教会里面侍奉，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但是呢他就发现，他越把时间放进去，教会的越事工越不能兴旺起来很奇怪，越注意的话越没有兴旺起来。如果他是中国人的话，我们就会更多把时间放进去，是吗？更多反正不如住在那个教会里面就算了就教会里面就算了啊，一天到晚把时间放进里面去。后来他很累的时候，有一天就读到今天的经文，他会发现一件事，耶稣跟他说什么？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大磐石上。他突然间发现，这个教会他侍奉的教会不是他的，是耶稣的。为什么？他以为自己是老板，拼命要做这个事情，他发现他要把这个教会教会到耶稣身上啊，因为世上耶稣的教会。从那天以后，我跟你讲这个是很有意思。他每一天四点钟就回家， 每一天工作到四点钟，他就把东西放下，关上那个办公厅的门，就回家去。当然了，他很早就去教堂，但是呢，你要了解，他还是四点钟呢就离开，四点钟离开。从今以后，他有家庭的生活，他也有自己那个的生活。他就说跟上帝说，这是你的教会，是你负责的，不是我的东西。我多么愿意，我以前做事的时候，我的老板四点钟就离开啊，但是没有的。这个太强了，所以呢就没有这个机会。但是这个人就四点钟离开，所以呢后来他要找同工的时候怎样，每一个人都要换人替他做事，因为知道他四点钟就离开，你多好啊啊你会发现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愿意放手啊，让上帝负责他的教会。他现在教会25000人，25000人在 Atlanta 有25000人。你会发现啊，这么多的教会，这么大的教会，这么多事工，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不是他负责，他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是上帝的教会啊。所以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并不是希望你们的团契有25000人参加哈、我只是跟你们讲，如果你是教会的团契的联络人，他是主日学班，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上这个主日学院教的不好，因为你要晓得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这样啊。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注意的，耶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大磐石上，这个大磐石上啊。有一段时期教会有很多人对这一句话呢有一个很大的误解。误解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你要知道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呀，这个石头，彼得是一个小的石头啊。所以耶稣其实这句话呢就说，你是小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这个大石头上啊。有人就觉得石头嘛，大小没什么分别哈、有人就以为耶稣说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的身上，其实不是这样，耶稣绝对不是这样讲，耶稣反而讲的，他就说我要把那个，你只是一个彼得，你只是一个小的石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一个大的磐石上。那问题是这个大磐石是什么呢？大磐石是什么呢？我们回到刚才我们读那段经文好不好？我希望你们圣经还是打开的。16章，耶稣就问他的门徒，人家说我是谁？人家说我是谁？好，大家有没有看到彼得的回答？好，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彼得说怎么样？好极了。好，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是什么？教会的根基啊，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我们每一个认识他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教会的根基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谁可以有资格进到教会里面？就是一些愿意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人啊，很简单。所以教会呢，是从古到今所有一些每一个愿意接受上帝，接受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可以进到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以前使徒行传里面的信徒同样呢都是在教会里面啊。 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同样的根基。那么耶稣就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面。怎么建立呢？我在香港长大的，我在香港长大的。如果你们去过香港的话，你会发现香港很多的高楼大厦，是吧？高高高的不得了。那么如看是很好看，但是如果你是住在那个地方的附近呢，你就发现烦恼的不得了。他要建那个大的高楼大厦怎样呢？要下面挖一个洞，大的洞，房子越高这洞越要挖得大。然后呢，他要把香港基本上一个大石头，一个岛是一个大石头，他要把那个钢筋怎么样打进那个石头上，拼命打了，吵得要命，一天到晚就你听到嘣嘣，就是把那个钢筋要打到那个石头上，然后就根基才稳固，才可以在上面建一个大厦。讲个笑话，有很多刚从香港来的人呢，当来到美国呢，晚上睡不着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声音啊，你习惯了，耳朵习惯了嘣嘣嘣嘣，那突然间到到晚上一点声音都没有，反而就睡不着，睡不着觉。根基稳固，就是因为你把钢筋打到那个石头上。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把教会每一个人，如果是教会是每一个人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都要很稳固的打在那个根基上，打在耶稣基督是神，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基督是救世主的原因啊。那么圣经里面我们怎样会把那个根基打得好呢？圣经里面怎么说呢？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就讲到，约翰福音十五章，你们不需要翻，我读给你们听哈。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五节，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了什么。”他又说，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七节，他又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的话也藏在你们身上。”你知道，我们教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看圣经，读神的话语。为什么呢？神的话语就像我们建一个大房子的钢筋一样。如果你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有稳固的根基，可以连在耶稣基督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注意，我们要常常记住神的话语，每一句话语就像一个钢筋，大房子的钢筋连在耶稣基督。他就说，我的话语藏在你们里面呢，你们所祈求的就可以得到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第三个事情呢，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耶稣教会是属于耶稣的，第二，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第三呢，为什么上帝要神要设立教会呢？他有一个目的啊。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第三件事情，他是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教会。阴间的权势本来是怎么样？小字里面讲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怎么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呢？如果你看那个电影的话哈，古装的电影啊，要攻打一个城门是怎样呢？他就外面的用很大的那个大的木头撞啊，要把那个门撞开啊，要攻进去的时候一定要从门进去。同样，耶稣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把阴间的门闯开，让里面的人可以出来啊。所以教会并不是，当然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星期来到教会里面安安静静听一些音乐，听一些讲道，或者吃一顿好好的饭，跟好朋友来谈一下，是好的，没有说这个不好，不是教会的目的，绝对不是教会的目的啊。 耶稣跟那些门徒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这个教会。所以耶稣给我们的护照，就是要替耶稣把一些在阴间在黑暗城市里面的人救出来，变成在光明里面光明之子。耶稣怎么样跟那些门徒来讲这个事情呢？我们回到，如果我们回到方才那个经文里面，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耶稣就跟门徒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呢？叫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啊，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是吧？这个地方呢，在圣经里面只是出现过一次，就是在这里。意思是说，这个不是耶稣或者犹太人去的地方，这个在犹太的境内啊，这个地方。但是呢，他们不会去，所以呢，圣经里面只是在这里讲到一次。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啊，耶稣不要去啊？为什么不在那个耶路撒冷或者加利利，让很多人都听到彼得说你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要偏偏到一个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有特别的原因，因为第一个名字是该撒，该撒是什么意思？该撒是那个罗马的皇帝的名字，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城市呢，不是犹太人的城市，不是犹太人的城市，是一个罗马人很多的地方，他用该撒的名字改的啊，所以他是罗马人建的地方。罗马人的地方呢，有很多的偶像，就是他们罗马的地方是敬拜不同的神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犹太人呢不需要去呢，绝对不会去那个地方啊，不也沾染自己嘛哈？人家说你怎么犹太人去一些这么多偶像的地方？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耶稣就偏偏要带这些门徒带这个地方去，然后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门徒了解一件事情，他们跟随耶稣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就是为跟那个黑暗的权势来征战，所以他就把他们带到他们会感觉到黑暗权势的地方，来跟他们讲我要建立这个教会。他就说，黑暗权势你不要担心，他们的门不能关住你们，你们进去肯定可以胜过他们。所以耶稣就把门徒带到该撒利亚菲利比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充满着黑暗权势的地方，跟他们讲教会有一个目的，就是攻进这些地方啊。如果是平常犹太人呢，会跟我们中国人也有一个类似的地方，这些地方不好啊，你不要去这个地方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来讲，孟子的母亲，你没听过这个故事啊？三怎么样？搬家搬三次啊，要搬到一个好的学校啊，结果就搬到 Montgomery County 不是？没有，他就在认识，他知道要把那个孩子教得好，他要不要孩子做靠近那些不好的地方啊？所以中国人的态度是这样，犹太人的态度也是这样啊，很注意他们自己，不要沾染那个不好的地方。耶稣呢，刚好就相反，他对这些门徒说，这些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你要胜过他们的地方啊。第三点呢啊，另外一个原因，当然耶稣选一个外邦人的地方跟门徒说关于教会的事情，意思是说什么？教会不只是为犹太人而设立的，也是为外邦人而设立的，你们要注意，你们必须要替我把福音也带到外邦的地方，在黑暗的权势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跟你们讲，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使命感，都需要记得教会的目的，当然并不是只是每个星期天坐在这里啊，有空啊来几次。教会的目的是要把那个神的福音带到黑暗的地方，让在那里的地方的人 也会听到福音。好了，我想你们心中可能有些人就说我不行啊。第二件事情，你会觉得我最怕就是这些的事情，最怕的事情，我怎么可以为神来做这些事情呢？我跟大家读一个经文啊，这里讲到有一个传道人写这几句话，他就说去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回婉的言语。我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多少人听过这句话的啊？好极了，很多人都听过啊，但是也有些人没有听过。这个讲道的人啊，他说我去到讲道的时候又惧怕又战惊又甚惧怕哈，我的讲话呢也是不是高言大语。你知道这个人是谁？你知道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保罗，使徒保罗。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写的。这个使徒去传福音，可能跟我们一样，也怎样，又战惊又惧怕，又觉得他言语不好。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他们下一句，保罗就说，就是因为如此，人家听到福音悔改，就是证明是神的大能，不是我自己的能力啊，不要靠自己的能力。所以不要担心，上帝没有叫你去靠你自己的能力啊，去替他传福音。他是说你要靠圣灵与大能来传福音，不是你自己，所以你不要担心。最后我想那个跟你们讲哈，如果你做一件事情一点惧怕都没有，一点都不信里面蹦蹦蹦蹦叫跳的话，我才担心。你知道，因为你觉得这个不重要，你不是重要，所以你就若无其事哈，我们就去做。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就结束了。在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演说家就前纽约州的州长 Mario Cuomo， 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纽约州州长 Mario Cuomo。 他在近代里面就是演讲讲话讲的最优美的就是他其中一个。所以呢他有一次1984年民主党那个要提名总统的时候，就特别请他来演说啊 ，Mario Cuomo 演说。那么他就因为最优美的那个讲员嘛，他就讲。有一个记者刚好坐在后面，好像我在讲啊，你们都前面看看，后面这个人看，看到那个 Mario Cuomo 这个人呢，两只脚呢一直在抖，一直一讲，一直。这个最出名的一个演讲家，你会发现这个人一直讲的时候呢，我们的看你们讲台看不见他两只脚啊，他两只一直在抖，一直在抖。后面那个记者就觉得很过瘾啊，他就讲了出来，意思是说，最伟大的讲道家，他们也是很惧怕的，他们也是很惧怕，所以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如果上帝感动你啊，要你跟。邀请一个朋友去教堂，或许感动你叫你打一个电话去邀请一个人，所以这个我要关，要不把我关在这个地方不能走开的话，你不要担心。可能别人听到你讲话的时候一直怕哈，也听到你的那个声音有点震动，不要担心这个事情，因为不是你为你自己去做，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不是靠你的声音，你要了解上帝的呼召，就是他会赐给能力。我们自己可能你会发现，我们哎呀，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带领谁进主？不要担心这个事情。上帝要我们的是忠心， 上帝要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忠心，我的灵感动你去做这个事情，你就去做这个事情，好不好？所以 我下个星期会继续跟大家讲那个类似的题目，就是关于我们当为神做的事工啊。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为止，我们低头做个祷告。